加拿大使馆被拒，旁听萧建华案，中共政变新书火了，学者另爆内幕。美国300间企业支持保留对华关税，川普批评拜登送大礼给中共。美国驻中共大使白恩斯铺文抗议，中共多次删帖文。曾见证文化大革命美议员候选人说，极左意识形态渗透学校。德州边境国院宣布入侵，联合国说美墨边境成为最危险的过境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日礼拜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共权贵的白手套萧建华在7月4日接受审讯。7月5日，加拿大大使馆公共外交参事德尔坎波表示，由于萧建华是加拿大国籍，他们多次请求进入法庭旁听，但都被中共当局拒绝打了回票。而近日一本爆料中共政变的书火了，有学者分析，要为中共再次政变做好两手准备，萧建华是极少数掌握中共高层家族财务状况的人。他和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仔曾伟等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非常密切，是曾家的白手套。萧建华出事听说是和2015年6月一场被称为金融政变的事有关。这场股灾被认为是政敌对习近平发起的一场阻击战，目的是想从经济命脉落手击垮习近平。外界认为萧建华这个时间受审是习近平在20大之前震慑政敌的行动。就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本曝光2012年中共政变内幕的英文版新书《中国对决》火了。美国之音日前采访了这本新书的作者向阳，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7月6日中午，美国之音已经删除了这篇采访的报道。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采访作者向阳表示，他的父辈有些在政界和军界身居高位，有些则在商界获利，而他本人因此坐享红利，也就是说书的作者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向阳介绍，书中描述的高层内幕，有些是他近距离接触到的，有些甚至是他参与的。向阳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家族和薄熙来家族交情非浅，他和他的父亲甚至参与了当年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书入边还讲到了传闻的319政变，就是2012年3月19日胡锦涛亲调军队包围周永康当时所在的政法委大楼的事。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讲的故事是为了揭示一个规律，即便是中共红色群体中的成员都可能时时面临深渊。了解中共政治黑幕的旅澳学者袁洪兵在7月5日对大纪元表示，他没有看到书，不能够对美国之音报道的有关政变新书做点评，但他认为从2012年至今，中共内部确实至少发生了2到3次的政变。第一次就是薄熙来试图和周永康结盟，用周永康掌管的武警部队和司法警察为后盾，以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优势为基础，计划由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的地位。这个是当时薄熙来和周永康谋划的一次中共内部宫廷政变，但最后由于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政变失败。另外一次政变就是孙力军团伙的政变。袁洪兵提到，实际上孙力军本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上至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下至各地厅局数十个高级警官的政变团队。当时孙力军已经直接和江苏省的刑侦总队长还有湖北省公安厅的一些成员在内部讨论过，要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来控制习近平。他自以为对中共内部的秘密侦察系统很了解，但没估到习近平早已经通过他在公安部的亲信黄小红进行了高科技的侦察，导致孙力军这个政变策划失败。袁洪兵还透露，最近习近平去香港都不敢过夜， 整個警衛活動好像到了敵國一樣，這一點證明了現在中共官員裏面正在醞釀著宮廷政變的因素，並且正在急劇增加。他說習近平對官員的控制會越來越嚴格，而中共內部進行政變的策劃亦會越來越迫切，因為二十大習近平一旦實現了終身執政的政治目標，對很多中共的權貴家族來說就是一個災難。袁弘兵認為，他對現在中共政局的基本判斷就是做好兩種準備，一種就是在二十大之前中共的黨內發生宮廷政變，然後引發中國政治的大動盪，甚至有可能引發中共倒台；另外一種就是要準備應對習近平實現終身執政後的形勢變化，因為習近平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下一步的政治動作就必然是發動台海戰爭，而這個時間點很可能就是2024年台灣的大選年，亦都即是美國的大選年。為了緩解目前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本月採取的行動，削減對華關稅。而拜登的政策除了在黨內面臨分歧，亦都引起了美國業界的不滿。昨日美國300多間企業要求拜登保持關稅，川普亦都批評拜登如果這樣做就是送大禮給中共。白宮發言人回應拜登仍然在度衡量。根據路透社報導，截至7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收到了來自300多間企業近400份意見，希望拜登維持對華關稅。由多個工會團體，包含美國最大的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以及美國航空公司飛行員協會組成的聯合團體，都要求拜登要繼續執行川普時期的301關稅條款，其中涵蓋了37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而川普總統亦都批評拜登的這個想法，川普說拜登這個決定是一個可怕的錯誤，這些關稅可以為我們國家帶來了上百億美元，取消關稅即是鼓勵跨國公司將美國製造業外包給中國。他說這樣做等於是送個大禮給中共，並且還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就是美國軟弱、效率低下，並且一切照舊。據彭博社報導，專家認為取消對華關稅實際上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並不大。分析師賈亞提·巴拉德雅在一份說明度表示，中國商品在美國消費者中比例相對少，因此不會造成很大影響。即使關稅完全撤銷，對美國通脹最大的直接影響是一次性降低 0.3 個百分點，可以說是杯水車薪。對此，時政評論人士藍術先生認為，川普總統2018年開始增加對華貿易的關稅之後，很多已經從美國流失的傳統行業又開始紛紛地回到了美國，比如說煉鋼、煉鐵、含金等等這些企業，這些企業的收入其實都是相當高的，所以說這些企業的回歸為美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時令美國的中產企業有了更多的機會。取消對華貿易關稅一方面會被中共輸血，因為中共現在是西方世界目前最大的威脅，另外一個方面亦都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傷害到美國的經濟，所以說減少關稅慳過一些錢其實並不足以幫助美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報道表示，如果拜登執意要取消關稅，將會被一大票關鍵選民拋棄，因為拜登一直說自己是最支持勞工的總統，取消關稅的政策將可能對拜登民意造成影響。路透社7月5日的消息說，白宮發言人皮埃爾表示，拜登的團隊仍然在權衡各種策略，團隊正在繼續研究下一步我們有哪些選擇。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7月6日在社群平台上面發文，要求中共政府應該尊重言論自由，同時抗議中共刪除美國政府在中國社交平台上發的公告這種霸凌的行為。伯恩斯寫道，中共審查部門上個禮拜又再一次刪除我們在微信、微博帳號裡面發布的白宮和美國國務院關於香港和北約峰會的貼文。 中共應該允許中國人民睇得到美國領導人嘅發言，就好似美國人民聽得到中國領導人嘅發言一樣。從貼文可以睇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近期有兩篇文章被刪除。第一篇嘅標題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聲明，香港主權移交25年後。第二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就香港回歸25年發表的聲明。另外一篇被中共下架的文章大意是說6月29日、30日北約組織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辦峰會的概況，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6月30日在微博發表的簡介。文章的內容也都沒有什麼忌諱的字眼，只是提到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而這個也都是難逃被刪除的命運。福克斯報導說，近日曾經見證過文化大革命的共和黨議員候選人發出警告，不要讓 K-12 學校向兒童灌輸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比如批判性種族理論和紐約時報的1619計劃。德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奧古斯特·佛魯格和15個來自共和黨州的議員最近提出了新的法案，法案建議對於孔子學院有關係的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設置獲得國土安全部資金的限制條件。佛魯格在採訪中說，中共一直在度利用孔子學院滲透到美國大學校園，從事間諜活動，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推動對共產主義的宣傳。美國必須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統一的訊息，就是不會容忍中共的惡意活動。雖然孔子學院開始在全美國範圍內被關閉，但是最新的一份報告顯示，很多中共的所謂公共教育和文化推廣項目都正在改頭換面，以便能夠繼續在美國施加影響力。新罕布什爾州第二選區參選國會議員的候選人莉莉·唐·威廉姆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採訪的時候亦表示，他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逃到美國的，但他發現現在自己又生活在恐懼中了。他說，作為中共暴行的見證人，從中得到了很多教訓，他認為美國人爭取自由是很重要的。他說，毛澤東認為年輕人的頭腦是一張白紙，你想怎樣畫，想他們相信什麼都可以，而這些就是警告信號。所以我們必須絕對支持美國父母的權利，而家長也都在覺醒。威廉姆斯說，身份政治是文化大革命的標誌，而批判種族理論和紐約時報的1619項目中認為美國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者，這個和毛澤東宣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很相似。他說，毛澤東將相同種族、相同膚色的所有中國人分為五黑類和五紅類，而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年輕人被洗腦，為了想成為紅色階級，他們將家人交給當局，有些改變姓氏，和父母之間劃清界線，而父母們亦都被蒙在鼓裡，怕影響孩子。威廉姆斯說，極左派想要摧毀核心家庭，所以要讓孩子接近政府，讓他們覺得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然後將孩子從他們的父母身邊帶走，這樣他們就會依靠國家，而這個正是典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策略。他說，在美國的 K-12 教育系統並沒有向孩子講述關於共產主義獨裁統治下發生的全部事實，這個可能會導致中共的意識形態帶入美國，造成同樣的悲劇。他說，在美國現在言論自由、第二修正案和父母權利等一切都在受到極左的攻擊，但是這個是顛倒是非的，而這個和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轍，和他在中國的經歷太相似了。近日據聖安東尼奧快報報導，德州邊境國院的領導人說，德州邊境正面臨著移民入侵，州長阿伯特必須驅逐非法移民，因為拜登政府不去做。德州的金尼縣、哥利亞德縣、特雷爾縣和烏瓦爾德縣這個禮拜發布災難聲明，呼籲阿伯特執行聯邦移民法。金尼縣法官塔尼沙漢說，我們不想失去美國， 拜登政府不會對此做任何事情，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阻止他。官員們認為人口走私犯在高速公路和本地公路上試圖逃避當地執法部門捉捕的時候，對財產造成了損害，而警察們因為要處理大量和偷渡相關的工作而不堪重負。今年四月，阿伯特因為擔心法律後果拒絕驅逐非法移民。他說如果執法部門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帶走某人，將他送返邊境，執法人員可能會根據聯邦法律受到起訴。7月5日，邊境國院官員指出，拜登放棄了聯邦政府保衛各州免受入侵的憲法責任，因此各州有憲法權利保護自己免受危險入侵。根據聯合國一項最近公布的數據，美墨邊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致命的陸路過境點。根據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的研究，2021年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死亡和失蹤人數創下了728人的歷史新高，成為世界上移民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這個組織在7月1日表示，由於收集數據的困難，這個數字可能還是被低估了的。根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 的統計數據，從德州邊境到加州聖地亞哥的邊境，巡邏人員在5月就逮捕了232,628名的非法移民，這個是23年來以月來計算的最高數字。就在同一個月，有79名非法移民在過境的時候死亡。自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來，邊境當局已經逮捕了超過320萬非法移民，還有80萬人正在逃脫。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